如果我告诉你，就在每一个女性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内部，就是在生命刚刚受孕后不久，其实，都经历过一场极其惨烈的微观生存战，你会作何感想？
哇，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呢，但确实是事实，
对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细胞为了存活下来，它必须就是永久的强制的关闭自己一半的遗传硬件。
没错，这在生物学上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
所以今天为你准备的这次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进入这个常常被误解的微观世界。我们的资料来源是经济学人旗下关注前沿科技的 Babbage 栏目。
嗯哼，他们做了一期非常棒的专访。
对，他们深入采访了目前欧洲最大生物医学研究实验，也就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掌门人伊迪斯·赫德。今天我们将带你揭开表观遗传学的真正运作机制。
是的，我们要破除一些很流行的迷思，看看 X 染色体到底在玩什么生存魔术。
没错，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一切最终必须依赖人工智能才能彻底破解。 OK，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
好的。
我们通常认为 DNA 就是写死的命运嘛，但今天的资料完全颠覆了这一点。不过在深入那些硬核科学之前，资料里关于伊蒂斯早年经历的一个小细节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细节，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通常觉得顶尖的生物学家从小就拿着显微镜在花园里观察树叶，对吧？
哈哈，对，刻板印象。
但他最初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其实是物理化学还有高等数学，他当时的梦想甚至是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没错，甚至还想过当宇航员呢。但促使他转向生物学的原因，除了怎么说呢，对学科前景的判断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现实因素。
因为他不会骑自行车，对吧？
哈哈，对，资料里提到他总是从车上摔下来。
在剑桥大学那种阴冷多雨的冬天，别的同学都能骑车快速抵达卡文迪士实验室去上天文课，
而他却只能在冷风中痛苦的步行，那简直是一种折磨。
太真实了，恰好在那段时期他接触到了一些生物学课程。不过真正让他决定转行的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两个学科在那个历史节点的差异。
是的，他当时感觉到物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嗯，有些过时了，可以这么说吧。
对，而生物学呢正处于爆发的前夜。更重要的是，他带着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那种严谨分析思维直接进入了生物学。
这点很关键。
非常关键，因为在传统的生物学研究中，人们更倾向于描述现象。你看，这个细胞长这样，那个长那样。
对，偏向于分类和观察。
但伊迪斯的物理学背景让他本能地去思考这些分子是如何在三维空间中运动的，它们的浓度是多少，力量是怎么相互作用的。
哇，这就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思考了。
没错，这种跨学科的视角恰恰是他后来能在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的核心武器，也奠定了当今计算生物学的基础。
这种视角的转换非常奇妙，这就像是从用望远镜绘制遥远死寂的星系图，突然切换到去用显微镜观察人体内一座座极其复杂的微型城市。
这个比喻很贴切，
两者的复杂程度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但生物学这座城市，它不仅复杂，它是活着的。
是的，它是动态的。而当它真正进入这座活着的城市时，它碰到了一个极为致命的谜题，
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X 染色体的生存悖论。
对，这是一个在进化上非常反直觉的现象。我们知道，决定人类性别的性染色体，男性是 XY， 而女性是 XX。这个 X 染色体非常庞大，上面携带着超过1000个关键基因，负责各种重要的生命指令。
等等，按照咱们一般的逻辑，双倍配置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啊，比如有两个引擎总比一个引擎动力强，对吧？
通常大家都会这么想。
那为什么在细胞里这反而成了致命的悖论呢？
因为在细胞的微观世界里，平衡就是一切。如果在女性的每一个细胞里，这两条 X 染色体上的上千个基因同时全功率的运作，
就会怎样？
就会产生双倍剂量的蛋白质和化学产物。对于早期极其脆弱的胚胎来说，这种双倍剂量的动力其实不是优势，而是毒药。
哇，毒药！
对，它会导致细胞的代谢和信号传导彻底碰败，胚胎会非常迅速的夭折。
所以，如果什么都不做，女性胚胎根本无法存活，
完全无法存活。
那么，细胞做精密机器，是怎么解决这个致命 bug 的？总不能把奇豆一条染色体直接从细胞里扔出去吧？
哈哈，扔是扔不掉的。细胞采取了一种更加精妙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 X 染色体失活机制。
失活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在女性胚胎发育的极早期阶段，大约也就是细胞刚刚分裂到四个的时候。
才四个细胞的时候，这么早？
对，非常非常早。这时候两条 X 染色体中的一条会被迅速且永久的关闭。
被强制关机了？
没错。它的物理实体依然存在于细胞核中，但它就像被彻底封存了一样，不再读取任何信息，也不再生产任何产物。
也就是说，硬件虽然还插在主板上，但是系统直接给它断了电。
这个比喻太棒了，就是断了电。
哇，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资料里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表观遗传学。
是的， epigenetics。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太多那个关于表观遗传学的畅销书和爆款文章了，标题通常都是什么你的 DNA 不是你的命运，或者你的饮食习惯不仅能改变你的基因快门，还能遗传给你的孙子呗。
嗨，这种说法真的太多了，
对吧？我记得最常被引用的就是一个著名的荷兰饥荒研究，说是孕期营养不良的母亲，他的后代甚至隔代都会有某种肥胖或代谢疾病的印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澄清的科学概念。真正的表观遗传学，它的严谨定义是，在不改变底层 DNA 字母系列的前提下，通过化学修饰来开启、关闭或调节基因的功能。
也就是 DNA 本身没有变？
完全没变。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双关状态在细胞分裂时是会被记忆和传递的。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最常见的一种修饰叫做 DNA 甲基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 DNA 这条铁轨上放置了微小的化学路障。
化学路障，
当读取基因的列车开过来时，遇到这些路障就无法前行，这个基因也就随之沉默了。刚才说的 X 染色体的关闭就是大规模运用了这种机制。
等等，如果只是放置化学路障，那后天的环境因素，比如我吃了什么或者接触了什么，确实有可能增加或减少这些路障，对吧？
确实有可能改变你自身的表观遗传状态。
那为什么你说那些吃沙拉能改变孙辈基因组的说法是夸大其词呢？那个关于荷兰饥荒的研究难道不是铁证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让我们仔细拆解一下荷兰饥荒的研究，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盲点。
好，洗耳恭听。
当一位怀孕的母亲经历饥荒时，她的身体确实承受了巨大的环境压力。这时候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母亲本人，也就是第一代，
还有她肚子里的胎儿，也就是第二代。
没错，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胎儿在发育早期，体内已经形成了未来的生殖细胞，
也就是未来的精子或卵子。
对，这就相当于第三代了。所以当孙辈表现出健康问题时，这并不意味着某种环境记忆跨越世代，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遗传了下去。
我好像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孙辈的那个初始细胞在当年作为第二代胎儿体内的生殖细胞时，其实是直接暴露在那场饥荒里的。
完全正确，这就是直接暴露，而不是真正的跨代遗传。
哇，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你在后天生活中通过改变习惯所产生的新路障能在没有直接环境接触的情况下隔空传递给后代。
是的，目前没有真实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伊迪斯在访谈中也明确指出，基于大量严谨的动物实验，哺乳动物在形成生殖细胞以及受精卵早期发育的过程中，会经历两次大规模的表观遗传重编程。
重编程就是格式化。
对，你可以理解为系统恢复出厂设置。 绝大多数的化学路障在这个过程中都会被强行擦除掉。
所以那种认为我今天多跑两步路，我孙子就能跑得更快的观点，其实更多是夸大其词。
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表观遗传学其实更多是关于你自身的细胞在分裂生长时如何维持它的身份特征，比如让肝细胞记住自己是肝细胞，而不是突然长成脑细胞。
这个解释太清晰了。真正的表观遗传学更像是我们给手机里的不同软件更改了设置。
嗯哼，
比如打开了飞行模式或者静音模式，而不是说你拿起电烙铁去重新焊接了手机的主板硬件。
没错，非常好的比喻。
但让我们回到那个让 X 染色体进入飞行模式的开关，既然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硬件开关，那它是怎么被触发的？资料里显示，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啊。
没错，伊蒂斯花了整整10年时间，他自己形容的是一场荒野求生。
为什么会这么难？
因为科学突破往往伴随着对既有教条的挑战。当伊蒂斯在巴黎巴士德研究所做博士后时，科学界刚好碰巧发现了一种神奇的 RNA， 叫做 XIST。
XIST， 对吧？
对，这是一种专门从那条即将被关闭的 X 染色体上生产出来的分子。它就像一件巨大的毯子，或者像装饰圣诞树一样，紧紧包裹住整条染色体，从而使其沉默。
这听起来非常完美啊。
嗯，
既然找到了这个 XIST 毯子，谜题不就彻底解开了吗？
当时整个科学界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觉得只要有 XIST 就足够了，这成了当时的绝对教条。
大家都觉得找到车钥匙了。
对，就是这样。
但伊蒂斯在随后的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他花了近10年时间用各种实验证明单靠 XIST 是根本不够的。
我试着设想一下，如果 XIST 只是从染色体上的某一个点产生的一条 RNA 链，哪怕它再长，它又是怎么在三维空间里去精准均匀地包裹住一条那么庞大的染色体的呢？它肯定缺少了什么机械结构上的配合，对吧？
没错，你问到的最核心的痛点，这正是伊蒂斯当年苦苦思考的问题。他证明了没有其他未知因素的配合， XIST 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那他把这个发现公布出来，学界应该很轰动吧？
恰恰相反，他遭遇了无数的拒稿，顶级期刊都不愿意发他的文章。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已经有 XIST 了，你为什么还要死磕这些细枝末节？他只能把文章发在一些低影响因子的期刊上。这就是他被孤立在荒野中的10年。
这就像所有人发现了一把车钥匙，也就是 XIST， 就断定这把钥匙能自己发动汽车。
对，就是这样。但你花了10年时间在荒野里独自证明，光有钥匙没用，你还必须弄懂整个引擎的点火系统是怎么排布的。这种对抗整个科学界共识的韧性太不可思议了，
确实令人敬佩。
那么他最终是怎么找到那个缺失的点火系统，打破教条的？
转折点出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他们发现了染色体的一种全新折叠方式，叫做拓扑相关结构域，简称 TADS。
TADS， 这听起来有点晦涩啊。
别被名字吓到，它其实是对 DNA 物理形态的重新认知。
咱们来试着用日常的逻辑拆解一下。我之前一直把 DNA 想象成一条长长的直直的面条，如果要在面条的一端去影响另一端，却是很难跨越这个距离。
嗯，
但如果 DNA 不是直的，而是像折纸一样呢？
这个折纸的比喻非常精准，想象一张巨大的纸，如果你在纸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各画一个点，它们相距108000里。
对，
但如果你按照一套极其复杂的规则把这张纸折叠成了一只千纸鹤，这两个点可能就正好紧紧贴在了一起。
哇，所以 TADS 就是细胞核里 DNA 这种复杂折叠的规则和结构。
完全正确。伊蒂斯发现 XIST 基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被巧妙地嵌在两个巨大的三维折叠结构域之间。
我懂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定的折纸结构， XIST 的产生之后，它不需要长途跋涉，而是可以直接通过那些被折叠拉近的区域迅速蔓延并覆盖整个染色体。
没错，需要整个结构的配合， XIST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这项发现轰动了整个学界，它不仅解释了 X 染色体，更是揭开了整个基因组调控的面纱。
感觉就像是突然开了天眼，这在基础科学层面上真的令人惊叹。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关心的是，弄懂了这套极其复杂的折纸结构，还有那个化学路障机制之后，我们能用它来做什么？
这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要谈实际应用，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让人非常痛心的疾病——雷特综合症。
雷特综合症，这是一种什么病？
这是一种由于 X 染色体上一个叫做 MECP2 的基因发生突变而导致的严重神经系统疾病。
资料里提到，这种病在男生身上通常是致命的，因为男生只有一条 X 染色体，但女孩的发病率却很高。
是的，因为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但这恰恰是个悲剧，因为女孩的细胞会随机关闭一条 X 染色体。
这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患病女孩体内有一半的脑细胞错误地关闭了那条带有健康基因的 X 染色体。
也就是健康的被关了，只剩下突变基因在运作。
没错，这就导致了严重的智力障碍和运动能力丧失。
天哪，这简直是造物主开的残酷玩笑。健康的基因明明就存在于细胞里，只是被锁在了一个名为加基化路障的抽屉里，对吗？
就是这样。
那现在的表观遗传学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打开这个抽屉？
这正是目前最前沿的表观遗传编辑技术的希望所在。如果我们能唤醒那个沉默 X 染色体上的健康 MECP2 基因，就有希望完全逆转症状。
所以表观遗传编辑就像是在基因的错字上贴个便签纸写上正确的字，而不是用橡皮擦暴力擦出原有的字迹，或者直接剪掉那页纸。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过去我们提到基因编辑，比如 CRISPR， 那就像一把分子剪刀，直接去剪断 DNA 序列。
那样侵入性太强了。
对，容易有脱靶风险。而表观遗传编辑，它只是移除或添加化学修饰，根本不需要切断 DNA 双螺旋。这比直接剪切 DNA 更安全，侵入性更小。这对未来的精准医疗意义是颠覆性的。
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技术门槛吧，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DNA 是极其复杂的铅质核，如果你要精准投放这个便签纸，你首先得完全绘制出这只铅质核的三维结构才行啊。
你抓住了最关键的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资料的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工智能。
对，光靠人脑肯定算不出上百万亿个原子的折叠方式，
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这种去中心化模式的厉害之处。他们在建所10周年之际打破了所有的部门壁垒。
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临床医生都在同一个屋檐下。
没错，更重要的是他们紧邻着 Google DeepMind，
那个开发出 AlphaFold 的悲哀巨头。
对，赫德曾经在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推动了 AlphaFold 的开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过去需要几十个博士生花几十年才能预测出来的蛋白质结构，现在 AI 几分钟就能完成。 AI 成为了生物学绝对的加速器。
哇，几十年缩短到几分钟？
是的，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伊蒂斯如此强调性别差异生物学。
性别差异生物学？
对，女性在生物学上被忽视了几个世纪，很多药物测试都只用雄性小数，觉得雌性有发情期，还有复杂的 X 染色体失活，变量太多了，
嫌麻烦就干脆不研究了，这太离谱了。
但现在有了表观遗传学和 AI 庞大算力的结合，我们终于有能力去处理这些海量变量了。我们将真正揭开如何构建细胞甚至人体生理学的终极奥秘。
今天这趟旅程真的让我脑洞大开，从剑桥冷雨夜里的物理学转行，到破解微观世界里 X 染色体的生死博弈，从澄清那些关于改变基因命运的流行伪科学，再到理解 DNA 像折纸一样的三维世界，
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科学史。
没错，最后还看到人工智能如何成为这一切的终极钥匙。下次当你再看到新闻里那种耸人听闻的头条时，我相信你现在有了更清晰的底层逻辑去辨别什么是科学事实，什么是过度炒作。
绝对的。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今天这些前沿科学延展出来的一个深刻问题，留给你肚子思考。
我很期待。
今天我们学到了 表观遗传编辑可以唤醒沉睡的健康基因，来替代损坏的基因，而无需改变 DNA 序列。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所谓的绝症或者遗传缺陷，其实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正确密码去翻转的软件设置？
哇，这个想法很震撼，
对吧？如果我们的身体里已经自带了所有疾病的备用解药，只是我们还没学会怎么解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